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三十信念佛事，这个开示，前面讲到啊，了顽灵造持圣缘，至于言消未已，这个学佛法恭敬性非常重要。银光大师讲一份恭敬一份功德，十份恭敬十份功德，所以对佛的这个恭敬心可以感应道教任何法都是靠恭敬心来感应的。如果没有恭敬心就有伤害所以到寺庙来你眉毛低下都能够感受到感应到先前这个佛像的功德，三宝的功德。那你到寺庙来，你低眉都能够感到佛的功德。如果你带着一个功高我慢，你带着一颗烦恼的心，那必然就感召不到佛的功德。觉得当下如果你心把它割开来了就是十万亿佛陀，如果你放下你的心，瞬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所以呢我们要觉知，要感受到，因为我们是一个妄想，因为我们放下妄想，真实就会进去。如果你执着于妄想，你就把真实给遮在门外，像太阳有云就不见，那么云放下来了，太阳就见到了。所以能不能见到太阳，并不是它来不来，而是你放不放下。所以我们学佛要靠自己，佛就在那个地方。他说至于言消未已，这里面呢就是讲我们要恭敬就是说这个恭敬心呢我们的行住坐，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清净，就可以感受到。你四大位意具足，你就可以感应到。所以不要轻看我们先前这一念恭敬。所以呢成想成这个身体的这个假相貌只要你凝审一下你就可以感应到广大的佛法。所以我们要借假修真。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告诉弥勒菩萨，以现前小小功德可以感应到你将来长生不老究竟解脱的果报。所以呢在此世界受的小苦，将来受无极之乐。所以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的意思呢，就是你当下要有恭敬心，不管在何时何地，不一定非要到寺庙里去，你在家里面对佛系佛像恭敬心它都能感应到。因为恭敬心时刻都可以修，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修，它没有时间性，它没有空间性，它没有地域不是说哪一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所以我们只要心中有了佛以后，你内心中有虔诚心出来，你就感应这个佛法。如果对一切善法有虔诚心，你就感应一切佛报。你对恶法生这个恭敬心，生感恩心，生利他心，你可以把你的业障消除，转为功德。这样，所以呢，一切恶前我要修恭敬心，我可以转恶；一些善现前我要修恭敬心，可以增长佛报；佛面前修恭敬心，可以获得解脱。这个东西所以大家要悟到这一点，叫至于言消未已。所以呢，我们每一位世尊弟子啊，因为三十信念是世尊弟子放的。他不是出家人念的，他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念，因为阿弥陀经都会念，阿弥陀佛都能念， 这个站字我们都是非常的熟悉，所以每天都唱，一年四季都在唱。所以这些情察跟威仪很多的这些定义都含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早晚殿、佛法僧三宝、弥陀赞啊，还有阿弥陀基，还有这个啊香花供养是吧，供水果供花是吧，这种种都是我们平时所做的事情。要不就是我们修行修什么，要不是出恶，要不叫真善，要不就是无上菩提心成佛。不管你在只要是我皈依了这一天开始，你就在做这三件事情，出恶真善成佛。你在家里也在做这三件事情，你在俗家在家里也是出恶真善成佛是吧。一到外面，你在火车站，你坐在旅行头上，你还是做这三件事情，出恶真善成佛。你到寺庙来还是做三件事情，出恶真善成佛。所以这三件事情自从皈依这一天开始，你久了尽行受尽未来尽是吧，直至成佛这一天永不切止。也说他不会禁止你做这三件事情的，他是让你远远做，直至成佛为止。你成佛以后教化众生，还是令众生做这三件事情，出恶真善成佛。你看，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已成佛未成佛都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三十信念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它这里面啊，方方面面都已经说得很清楚，特别是啊，四大愿王是吧，还有这个回向偈啊，还有这个佛法僧三宝啊，这个他这个比较非常非常广的说，因为他这里圣经礼忏啊，忏悔法愿啊，这个开示，乃至于呢啊，堕恶修善，去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了知宇宙的实相，了知人间的苦海，了知般若的实相，了知发菩提心啊，了知这里面都是方方面面的啊，都告诉我们了，并且我们也非常熟悉，我们也正在修。他说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去修。这一本书上面这个三十信念里面，就把我们生活所有的修行都集中在这三十信念里面。所以三十信念非常广的，就像普贤行愿一样，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他说我们哪一天也不离境诸佛，哪一天也不称赞如来，哪一天也不广修供养，哪一天也不忏悔业障，哪一天不随喜赞叹，哪一天不勤转法轮，我们哪一天不勤拂居士，哪一天不常随佛学，我们哪一天不恒顺众生，我们哪一天不回向。所以呢，我们每一天这个四件事是我们必须做的，因为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睡觉，要走路，要干活。我们不是长着一个嘴巴剩下什么都没有了，觉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要吃饭也不要睡觉，不可能的事情。要吃饭，要穿衣，要睡觉，要工作，要上班，也是生活中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呢，生活中很多事情不是一句佛号就能解决的。所以呢，我们必须是大愿望。所以呢，这个三世信念它就具足了方方面面的这个观照啊。这告诉我们就是啊，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尊生世尊弟子男女老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自言消为义啊，言消为义。因为我们叫一闻起光，是吧，这个亡灵是怎么超度的，一闻起光，我们怎么超度的，一闻起光，就是依照这个文字观察到我们的生活，亡灵依照这个文字把它方方面面的所有的恶的都断掉，所有的善的增长，所有的功德圆满。不然的话你怎么超度他往生呢，怎么超度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方方面面圆满，方方面面的恶业消除， 方方面面的所有的善根都圆满，就是让一个众生闻到了阿弥陀佛，所有都解脱，就这个意思。他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个人去的，他全部的功德圆满，所有的业障都消除啊，所有的智慧都圆满，功德圆满，解脱圆满，这个大愿圆满，悲心圆满，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圆满，就是此世界不圆满，彼世界都圆满了，此世界不能消除，彼世界都消除了，是吧？所以此世界不能修的，彼世界都修了。所以呢，所以这个三字信念啊，我们对着三字信念要自己言消为义，就是说不管是出家人是在家人，不管是明不管还是阳啊，明阳飞格嘛，就是说明阳，所以呢叫言消为义啊。所以对三字信念呢不能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他说你对这个方方面面的马马虎虎的，比如说你对，我打个比例来讲吧，你对一个普贤行愿品马马虎虎的，但是里面有四种功德，你马马虎虎不欺负了方方面面嘛？那里面有离境诸佛，你马马虎虎，对离境诸佛马马虎虎，对称赞如来马马虎虎，对广义供养马马虎虎，对他四大愿望都马马虎虎了，因为这本书已经积累了广大的功德，你马马虎虎完蛋了。所以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啊，因为三字信念它记录了果上的功德，因为它是华严境界，因为净土法门是华严果德，就是说不看华严不知道如来富贵，不知道如来的富贵，阿弥陀佛是华严的小本，华严是个广说，阿弥陀佛呢是这个对凡夫说的，因为凡夫华严经听不懂，但是呢听了阿弥陀佛相当于读了华严经，就这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真啊，每个人做善知心念一定要感受到啊这个体，这样才能得到利益。所以呢这个善知心念不只是我们在做佛事，同时我们在学习，学习普贤行愿，学习方方面面的功德，还学法器，是吧？还背诵了很多的赞子，还打会了很多的科子，担子科子古木鱼啊，所有的都在里面学。所以呢又学法又学气，又学忏念又学经文，还学会了四大位义，还学会了四普贤行愿，对吧？所以我们在做善知心念的时候，它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亡人也照顾了，洋人也照顾了，出家人也照顾了，你们居士也照顾了，老人也照顾了，小孩也照顾了，这种功德多么圆满。因为放烟口我都不懂，是吧？那放烟口放了半天我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就是说我都逗不了，是吧？我听不懂，烟口就那六个人在唱，我们都听不懂，坐在烟口弯来弯去的，烟口的功德也蛮大的。我有一次因为我刚刚出家，我师父在放烟口，我在跳皮，因为我那时候才十多岁，比我玩到处玩，玩突然的鼻血啪啪的流出来了，我曾长这么大没流过鼻血啊，就是说这个人呢、你要是对佛菩萨不起会流鼻血的，就是说那个鼻血，但是也没有病，什么都没有，就流鼻血。那是应该是88年89年那个时候，我师父在天花宫放烟口，我不懂，什么都不懂，因为我当师父的使者嘛，在宾馆玩，就是到处那个娘娘天上爬来爬去的到处玩，就是说因为觉得看娘娘觉得奇怪，怎么这样的是吧佛呢，是吧？但是翻印口，我当时对翻印口没有恭敬心，所以当时就挺麻烦。还有我一个徒弟，他翻印口翻了一半的时候，是那个台子啪的一下倒下来，倒在底下，因为他不懂得咽口要有恭敬心的，这样是没有用的。但是呢这个三字信念是令阿弥陀男女老少都可以去参与，是吧？所以这个三字信念太圆满了，我感觉到他太照顾众生了，并且果为上的法，就是说往这个天越大瓦众生造的越多，地越大瓦运载的众生就越多。所以呢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是广大之法门，广大之法门，所有的男女老少啊， 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能够在你身受。所以呢，这言孝为义，南陵坐下这个宫陵宫厅啊，妙法就是说啊，因为我们犯上师训练了，大家有这种观想，就乐于参加，就知道这个不可思议。其实大家拿经文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呢，参加法会的大众啊，命羊，就是说不管是洋人还是完人，因为我们常常贴的牌位好多好多，就是说这个法事啊，就是说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它是广，所以这些很多的牌位啊，牌位，那是官都可以到他那个地方去救度他，啊，所以上师训练里面啊，很多的开示就是不管是啊名扬人呐、啊，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呢，里面的开示，听到开示以后呢，都会受发衣啊，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讲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用心关照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有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恨的、爱的，还有死处的，还有再生的，还近未来界的啊。他说，只要他跟你有缘，你能够念到他，在这讲的时候呢，亡灵他也会得到解脱啊。所以你像昨天讲的时候，你想到的，你不要害怕，你想到了都是他的福报，也是他的善根。所以呢，我们为了利益众生，不惜疲劳。不要怕自己的念头，只要是利益众生，让众生得利益，欢喜就可以。对于听了法以后，大家这个慢慢就会得到，心就会严肃下来啊，就会，四大威仪就具足了啊，恭敬心就出来了啊，一心受度，这个一心就是这个大尊了 啊。我们讲什么叫一心，就是顺承的意思啊。我们不知道一心就是绝对的意思，知道吗？就是你看着我不打一点妄想，那个叫一心，知道吗？就是说一文观照也叫一心，就是你现在不打妄想，一文观照，这也叫一心啊。或者说你达到真正的一心，那是佛的境界，佛陀一心世界跟体一样，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佛呢，佛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吗？佛于虚空，佛啊就像虚空一样，在眼睛里为色，他就可以看到色，就是你打开眼睛，虚空就变成色了，就是说虚空能看得到吗？大家虚空是看不到了，知道吧？你只能看到颜色，就是你在外面看那虚空是蓝色的，因为天上有空，虚空是灰色的，因为有地，虚空是绿色的，因为有树，是吧？所以呢，虚空到底是什么意思？虚空无色称用无量色，无量色才是虚空，是吧？你要说哎呀，这个水是蓝色的，因为虚空是蓝色的嘛，所以水是无色的，所以呢你看到水蓝色，可能水是灰色的，其实水哪有颜色呢，对吧？虚空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呢你出去看看它就是有颜色，是因为外面有很多，是吧？所以呢虚空无色，但是呢再阳为色，知道吧？这一阳就可以看到色，这就是佛的变化。佛陀用我们的阳变成很多的色，看到没有？所有的色，这个色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觉性里的变化，觉它是空性的，因为虚空本来没有颜色，所以在你眼睛里就叫色了。在耳朵为音，音如果没有虚空，哪有音声呢？就是在耳朵里面呢，虚空就变成音声了，知道吧？大家悟了没有？虚空的，这是佛的观照，知道吗？就是佛在哪里呢？在阳为色，在为这个音声，这个你怎么听到音声呢？是吧？这个音声在虚空里面变现出来了，在鼻呢为香，就是香味的虚空呢，在嘴巴呢为味道，身体呢为春夏秋冬，就虚空呢春夏秋冬，摸有冷暖细花皆嗯，就是叫触，就那。在意念为法，就是长短高低大小方圆，这样就虚空就变成长的了，短的了，高低啊，虚空大，虚空小，就这样。所以呢，虚空随着你眼耳鼻舌身产生了色声香味触法的变化， 的变化，比如说虚空是空性的产生变化，证明虚空是空的，知道吧？因为呢，这个就是佛的这个观照。佛陀他这是有修正的，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观察，你可以空掉的，就是如幻三昧，如幻三昧，然后你自己是一心三昧，叫清净三昧，你就没有了，得到自己寂灭了，然后如幻三昧就现前，是没有实体的，就是一个境界而已，这样。所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它有两个，一个是一根，就是一切色，就是一根，一切形状，长短高低，就是。二者是声音，声音叫音，这个音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知道，哎，这个虚空变成声音了，是吧？虚空变成音声，是吧？然后知，意叫知嘛，就叫知，见闻就是知。就是戒，眼睛为戒，耳朵呢为音，啊，这个身体呢为举，举手的举叫举，然后意呢叫知，叫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谁在用呢？耳朵在念的时候呢，在念的这个叫做念的时候呢，就是耳朵听。如果耳朵不听，你念你是绝对没有声音的，你就是声音在身体震动，震动，哦哦，在震动。但是呢，要念不出声音出来的时候，你感觉了。就是你感觉知道吧，诶，有声音是因为耳朵嘴巴里面没有声音了，知道吧？嘴巴里面是没有声音，是耳朵听到声音。那耳朵呢，那虚空在耳上叫音，是吧？所以呢，你听到音声，就这个音声从哪里出来呢？从空里面出来，从空里面出来。那你意呢叫知，这个知从哪里出来呢？知的这个知啊，这个知缘生觉现里面出来，从空里面出来。如果没有空就没有见，所以呢能够见闻觉知都是空性的出来，这样都是空性。我说空是什么呢？佛性。所以佛性变一切处，无处不在。诶，你这样观照，这样观照，所以呢这个时候法报化都在这一念之间啊，这个就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们要静，我们要视它为一具足，很静的感受，对吧？所以只要你有眼睛就能看到佛。为什么空就变成色了吗？那你看是不是佛吗？所以哑子也好，聋子也好，只要你有眼睛都能见到，都是见到佛。你跟老太婆年纪很大了没有关系的，你有眼睛就能见到佛啊，肯定是佛变了啊。你有耳朵就能听到佛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人都能跟佛相应，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所以叫一心，这个叫一心，就是我说最简单的就是真诚，是吧？心诚。然后再讲一段，也就是诵，师父怎么讲你就怎么听，就怎么做就可以了，一教奉行啊，不要有自己的念头。所以你这样你就会感应道教所有的尊生了啊，那尊生的那个有灵性的尊生了，三个比较成熟，这样一讲他立即就走了，就解脱了，就是一心听受。如果把这制度化搞成这样的一心听受啊，所以那个念阿弥陀经，有的念阿弥陀经解脱了，有的念佛前心愿品解脱了，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他就进去了。所以怎样，我们要有这个真心都能够得斗，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上面介绍就是一心是受，就是说这里面放下自己的我界叫一心，把自己的知界、我界、分别界、执着界放下来。就是顺承律法，就是一眼睛看色，把我放下来，它就是有了我界、我的知识、我的理论、我的辩论啊、我的筹量、我的见解，都统统放下来，就是放下我们的知见，错误的知见。要想自己，我在娑婆世界流浪已久啊、我自己啊、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做法，现在呢，我统统放下。不再抵抗了啊！不要跟佛菩萨抵抗，就是讲你不对色抵抗了，因为色就是先变现出来了，自信变现出来，就像空心现万物一样。所以呢，你的见闻觉知，啊，你的身体它就会空掉，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色执着于色的时候，就产生了眼睛、耳朵。我们空里面现声音，然后的执着声音就产生耳朵，然后呢？这个香就执着于香，就长了一个鼻子；执着于味，就长了一个嘴巴。所以你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肉体啊，是因为 你的见闻，复兴你们的见闻觉知，对色声香味触法产生了执着，形成了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所以肉身是执着，上者是人天道，恶者是地无畜生。每个人都有五蕴身，司法界里面都有五蕴身啊。只有佛叫自身，阿弥陀叫悲身。那我说司法界六道轮回里面呢，六道轮回叫做业报身，叫业身，菩萨叫愿身，这个身体的身嘛，二罗汉叫解脱身，空身。所以接受法，他说这个在接受法以后呢，还要把在接受法的时候，法的私运呢，它是要改变我们的念头，就这样，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念佛呢？就是说我们要转变我们这个坚固的执着或念头，就是说我比方我嗔心好重，哎。我通过这样的修炼观照，接受法的施用，教化以后啊，我的思想有所改变。我并不是这样听听就算了，是出去以后有所改变了，是吧？那说大家这样讲以后，哦，我说了这个教化以后，我一心信受，我相信了。相信干什么呢？那你出门以后该怎么做呢？就该转变你一切错误的念头了。那你出去看色。那不就是看到佛吗？为什么虚空变色了吗？在我眼睛里变色了吗？在我耳朵变成声音了吗？在我鼻子里变成香味了吗？那色声香味触法不就是虚空里出来了？不就是虚空吗？那你出门以后不就看一个大佛吗？是不是？哇，那佛陀大佛，在这个，所以菩萨看到愿，我们呢看到呢是这个化啊，菩萨看到报，佛呢是看到空的本体。知道吧？佛他是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本性，就是自性。我们讲他是不生不灭的。报身呢，他可以看到啊、报身庄严愿力成就的庄严。尊身出去呢，是看到佛的化，就是说所有的司法界的尊身都能看到佛的法身、佛的报身、佛的化身，就是看不到自己，就是看不到自己，没有我了，没有佛说有个我在，没有了。没有菩萨说有个我在，只有众生天人计较说有个我，其实啊，那有个我是假的，因为你放不下，天人认为有个我，其实是没有我的，都是佛的化，佛的化身，是吧？佛的化身，所以菩萨度就是佛的报身，到法身那个地方是没有我的，是吧？没有我就是空的本体不动，所以呢，诸佛菩萨都说没有我，我们为什么一天晚有我？就这样的，所以要接受，要接受啊，就是要转变，要转变，这个叫做修行啊。信，比如说信佛的境界，还要行观照，就像我们最近讲的圆觉经，圆觉经讲佛的境界，最终目的呢是要行，行就是观照，修三摩地，是吧？修色摩他，修毗婆舍那。他还是要修的，修就是观照，就是接受了佛陀的境界，然后通过转变自己的啊错误的自见，放下自己错误的自见，然后转，要转，这样转才叫修行。所以大家就是说，有一些人听法就是出去以后啊，就看他还是那么愚蠢的样子，就是不改变。就是我们适当的让自己呀、啊，就是说，你发现这个人有没有根基呀、啊？有一些事情可以表达出来，就是说有人一学佛啊，就会给自己一些规定，我每天摆48拜，念49遍大悲咒，有的呢要发愿要念楞严咒。诶，你发现了他一学佛啊，不等得佛法，但是呢他会给自己发一个愿，这样的人一定是三根比较熟，三根熟的人会给自己啊，在没有受到教化之前，他会给自己一些小小的愿力。你发现他有这个愿力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智慧发起的时候。因为有智慧的人会给自己一个定向，一个定向，这样他没碰到般若智慧，他自己有给自己的一个定向，一个定向，就是说你适当的给自己每天规定自己啊，念108遍往生咒，或者是大悲咒，或者是拜48愿 你给自己规定一下。那么说这样的呢，也是触动我们什么？将来闻法，天天等着这个善根，因为你从来都是随顺别人，你从来没有一个自己发愿的这么一个体出来，那你一定会传染随顺。今天我讲法，你随顺，明天照样随顺的，知道吧？因为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你没有这种善根来改变自己，你就是随顺别人。所以呢，见恶就是恶，见善就是善。你像我，你看我每一天发一篇文章，是不是谁来叫我啊？我师父也没叫我这样做，但是我就有这种善根，是吧？那这种善根就是我每天要写一篇文章，是吧？就是说我能坚持下去，每一天每天的坚持下去，就是发一篇两篇的是很简单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如果一年到头每天不放过，这就很难。他说一日两日啊，这个毛泽东不是讲吗？五分钟的约到谁都能发得起，发不起的是一辈子做。如果你这一生中都能发菩提心这样的法愿，那就很难，是吧？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要发一个，就自己要触动我们善根的这个灯心，就是说给我们引起我们的这个善根出来。就是说你今天没有听懂没有关系，那你悄悄的，就是说你听懂了也要起发。为什么呢？因为听懂了以后呢，你出门可能就忘记了，就是出门忘，那怎么干呢？就是说我就应该给自己一些定功课，给自己一定功课，我每天要拜多少拜，或者说我念多少佛，我给自己定功课，这样的呢触动我们这个善根的发起。它并不是要你去执着它，你不能够说这个听到法，听到金刚的一切皆空就随缘了，你什么都会。这种随缘是世俗的随缘，知道世俗的随缘是很可怕的，见恶就是恶，见善就是善啊，每天都在变化。像这样的人是跟他讲法没有用的，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随时变化嘛，随时一转身他就跟人家走了，东边就是一道，西边又是一道，是吧？到处讲是非。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愿力，所以你讲法他听不进去，听进去了啊，讲得真好真好，出门以后什么都不是啊，就因为他平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啊这个愿力。所以大家适当的啊给自己一些啊触动的，你要说我为什么在小的时候我一出家，我你看我四年不捣蛋，大家想一想，我不讲我自己做了功夫，就凭我这个愿力就不可思议。你一出家这庙里一坐就四年不捣蛋，不要闯，他就撤掉，坐在那个地方，你想想我晚上半夜是怎么过来，是吧？就是那晚上半夜坐在那个地方，是吧？你就想什么，就是可能在胡思乱想，毕竟还坐下来了，是吧？有这个愿力嘛，是吧？为了三步一拜救华山的时候，邓林大雄宝殿的念自己，是吧？训练自己。那邓林是大雄宝殿的座位啊，我在三步一拜。所以每次超山、九华山、普陀山任何一个四大名山，我不知道拜了多少次，每一次到那些山上去，我都是三步一拜，从来没有动过来，这样。就是说这个，那到邓林大佛，我就说，我每次带人去，我等不等就搞个三步一拜上去。就是说我不会错过这一种拜的机会，就是说他自己已经发那个愿了，已经形成习惯了，随时都有愿力升起啊。所以我有时到了九华山没有拜的话，我心中就后悔，哎呀，这次没有拜，我每次都来拜了，可是这次没有拜，哎呀，我好后悔的很。然后呢心中呢就忏悔自己，或者说自己呀恨自己，用这一种这个，因为你已经形成已经习惯了，你就这么愿力在心里面，到任何山上，到任何你说什么事情，他都有这么一个愿力升起。所以我能讲法的原因，他不是无缘无故的，知道吗？他不是无缘无故，他还是有愿力的发起，有这个愿在那个地方，对吧？不管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你先把这个你自己呀、啊、立个定向。啊，你还有这个力气，为什么不适当的给自己发愿，做一些自己固定做的事情呢？还没动就怕死，还没动就怕累，还没动呢就不愿意做了，啊，做了两分钟就不干了，然后发一天两天，这个东西要长期的。也就是说，所以过去有祖师讲的，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能复制的。古刹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难复制啊，很难复制的，这是要往昔的善根。我认为没有善根真理是很难做的。 我都想我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所以大家这个要发愿啊，求解脱，不能退转，不要懈怠，一教分析，这样呢得度呢其实是很轻松的啊。啊，一心这个受度嘛，受度目的就是要解脱嘛，是吧？于是因，于是果啊。后面呢，把它唱完以后，大家就回念佛就回来唱《楼香札约》，是吧？《楼香札约》就是把这个香呢放在这个。楼香札约，唱楼香札约的时候，我们在前面就讲，已经讲过啊，就是说运香放在用秤摸之香，就是心法，知道吧？这个香拿起的时候是心啊，心，迎片法界。你像我，就我不需要观想的，我这念一点了。那我说我一拿起来，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决心，这是我就是拿起来，决心跟我的这个拿起来是一体的。因为只有觉性才现这个相，所以这个相就是觉学习的相。眼睛看为色，耳朵听到是声音，啊，鼻子闻到是味道，所以都从虚空里面现起来的。所以呢，一切俱皆是我觉性，一切就是觉性。所以呢，我在焚香供养的时候，燃起来门松法界，就法界门松，就是法界是十法界啊，都能够供养。所以这个。诸佛海会四要文，就是十方诸佛菩萨都，因为他跟我们心是一体的，这样就能够闻啊。所以呢，你的闻就是诸佛在闻，因为自信呢、啊、现闻性，是吧？我这个闻从哪里出来的？从问性里面出来。在你闻的时候是自信闻，自信是通十方的，所以呢，十方诸佛从自信中现。所以你在闻香的时候，十方诸佛闻，是吧？所以呢，在你供养十方诸佛的时候，供养十方诸佛的时候，不起贪念，不起嗔念，不起痴念，嗔什么念呢？生十方诸佛念，懂吗？是吧呢？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为十方尊生，为法界尊生，为尊等王力供养佛，是吧？就是说，不然的话，你受不起。过去讲。就是说恶人你去给人家超度，你超度不了别人挺麻烦的，是吧？他要找你麻烦的，是吧？所以呢，所以有这个因果概念，他就会很认真啊，很认真供养师父。就是说我们要全身的奉献，为什么呢？有人要去给他超度完你，我应该真实的希望他能解脱，我要带一切众生求解脱。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愿带这个尊身，带示范尊身，带我自己啊，所有的冤亲债主，乃至于呢后面的债主的愿望，来供养示范诸佛。因为尊身做不到，尊身有妄想分别，做不到。那我说我应该这样做，我一这样的供养祈请啊，祈请呢，祈请示范诸佛。我知道我这一念跟示范诸佛心是相应的，我已经掌握了这个诀窍以后。啊，了解这一念以后，所以我供养示范诸佛起什么作用呢？第一，请诸佛加持，请菩萨加持，请自信加持，请功德加持，以尊等加持，令我啊能够在这祈祷下满我的愿，满他的愿，满这个斋主的愿，所以是很虔诚的这样做，是吧？所以呢，大家在跪着为人家祈请的时候，应该焚香供佛，对吧？焚香、焚花、焚水都可以。所以你拿着这个大悲咒啊，或者在念大悲咒的时候，焚香的时候拿一支香，冥想一下也可以啊。香即心嘛，心即忙。我知道心是不离开，我已经决定了，知道了，心就是我的觉性，释放诸佛在其中。那我说。在这闻香的时候，把香拿起来的时候，我就到诸佛就在当下。那说我一直供养示范诸佛，那你意识到就是说请佛加持很重要的，知道吧？请佛加持，请菩萨加持，请功德加持，请我自信加持，满我的愿，满我后面的这位皈依弟子啊，或者是 或者是我的朋友啊，或者是尊生啊，所祈求的愿望能满足他的愿，我解脱，这样祈请。他说这样的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如果你诚心恭敬心一心去做，就是得利益。不管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你在家里做也可以，你一定是感应道教的，这种感应道教对方一定会得利益。所以很多人嘛，啊，师父啊，给我念，我家里这个什么人在医院里面，请师父给我念一下，那我就给他念大悲咒，是吧？是吧。那我说给他念念大悲咒，或者有人因为我对大悲咒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或者念地藏菩萨，或者是念阿弥陀佛，都是可以的。你们就是也可以完全这样做，了解即心即佛这个道理的话，你做就很简单啊。那最主要的，我们要虔诚，要恭敬，不要虚伪，不要欺骗别人啊。不能说，人家发了钱给你赚了1000块钱，然后请你给我念一念，然后你欺骗别人啊，打妄想，是吧？然后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为了这个金钱而不顾别人家能不能得到利益，叫了这个因果，你肯定要支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因果，是吧？什么事情，一定要，因为因果是我们的基础啊，学佛的基础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拿了人家的钱，不给人家消灾，拿你这个那三宝的钱，三宝的功德，你拿了以后的话。过去所有业里面，三宝在三宝面前做的业是最重的、最尊的。为什么三宝业是遍满十方的？在世间，你偷税的话，可能就是中国人，是吧？因为你偷了中国的税，可能是四亿人。三宝是十方的，你在三宝面前把这钱不替人家，去用功德去回向，去做做佛事，那你能够消灾吗？想过，你想过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我们出家人将来主持三宝的时候，在哪个地方住小庙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不然的话挺麻烦。有人讲，反正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千年债也没有关系，你也找不到我了。那你就是说这些业障啊，所以到了临命终时，他会障碍你啊，是吧？因为业障太重了，以后到临命终时会障碍你。看看你获得病苦啊，获得方了，你看那杀猪的猪现钱是吧？我今天发了一个人老太婆念佛，念了好多的养死，但是这边在念佛，那边是我要养死，就说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多少钱？来多少钱？那晚上你想的是钱贪心，但是念的是阿弥陀佛，你嘴巴上念的阿弥陀佛，你心里想的是钱，你跟阿弥陀佛不能砍心刀教啊，你这不是基本道德都没有了。是吧？那你在学什么佛呢？那学佛干嘛？学佛是要我们最起码不讲你转成佛或者转成菩萨，最起码道德要转一点吧。你基本做人的道德都没有了，还不与一个世间的人，你说你这样的学佛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佛陀要这样的人吗？是吧？哪有佛陀成就恶业呢？啊，这是离上不通，我们在从这个逻辑上都过不去了，是吧？所以叫法界门一行，诸佛海会四遥闻，一些诸佛海会菩萨都能够寻到，特别是啊，我们大众在这学修叫海会，知道吧？他说，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什么叫阿弥陀佛？就法界自体。什么叫观音菩萨？就是法界之报身。什么叫大势至？就法界化身。他说法报化，法报化，因为大势至是把手托在我们脚底下，观音菩萨手按在我们头顶上，尊身尽在其中，尊身都在这里面啊。所以呢，一个法一个报化，那叫清净海会。什么叫清净海会呢？就是我甘愿你，你甘愿我，大家都在念佛，哦，你甘愿我，我甘愿我，大家都在清净海会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就是清净海会就是大众，所以要了解，了解啊，就是大众这个，不要我一个人去搞，功德多人做，一定是非常广大的，是吧？就是一个，所以密宗里面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做功德就一份功德，十个人做功德，每个人获得四份功德，100个人做一件功德，每个人都获得100份功德，他是这样说的，就像虚空一样。那时候我一眼看过去这么多人，我一个人做的那就是我一个人， 来了一个人，我心中有两个人；来了三个人，我心中有三个人；来了四个人，我心中有四个人；一千个人，我心中有一千个人。不一样吗？是不是？所以你要了解，这都是大乘的思维。大乘思维是大众的量。释迦牟尼佛也讲过，就是说这个一大众的力量可以到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以一个人的力量难以超度。比如说阿罗汉就是一个人，他不能斗父母，他斗不了父母，到地狱底下斗不了父母。所以释迦牟尼说他非于一人所斗啊，就不是你一个人能斗你的父母，他要靠大众四尊弟子，就是出家这个二众是吧，在家二众四尊弟子在一块念啊，能够度自己的七世父母啊。所以呢他回来以后啊，佛陀呢跟不敬礼是吧，然后这个接下的时候就把他父母给度了。后来就是说末法时代虽然没有佛陀在世，但是呢只要四尊弟子这个共修都能够超度。为什么呢？四尊啊是为圣人，就是说五个比丘就为圣人，五个比丘在一块的时候就是圣人了，仅仅就是不管我们有五个比丘在一块住的，他就是有圣，知道吧？你不要去找什么圣了，有五个比丘我们就应该供养，就要礼拜，他就是合合圣，僧团，知道吧？僧团就是圣，就是说，供养五百罗汉不与供养圣众与凡夫，就是说次第供养凡夫僧，就是供养五百罗汉菩萨僧，还不与供养一个什么呢？四地观身一个凡夫身，就是五个出家人你供养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他说这五个人相当于五百罗汉，你供养一个个一个的五百罗汉菩萨身，所以这个身众，所以就是不可思议。所以过去唐太宗不是问吗，问这个贤传，他说现在的这个出家人又不修行，没有做不了二罗汉，都是凡夫，我供养有没有用呢？所以当时说，他说你在祈祷天下雨的时候把那个假人摆在那个地方，你供养那个假人的时候天为什么会感应到叫下雨呢？就是说你看是假的，其实跟真是感应道教的，你不要管对方是真是假，只要你有这个心，有这个心就能感应到真，知道吗？所以呢五个出家人你不要管他是假是真，他就是一个真，他就能够感应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方便，眼睛见到出家人的一个身，耳朵听到出家人的声音又是一个身，鼻子闻到一个出家人的味道又是一个身，嘴巴能够感觉到接受到出家人的欢喜心也叫身，身体呢在这个感受到出家人这个春夏秋冬也叫身，所以你身上也有七个身。那我说这叫般若智慧，就是一个出家人就是七个出家人，七个出家人就是一个出家人，所以你身上也有七个出家人，很这样的感觉。因为有的庙只有一个出家人怎么办呢？那你就是把它分开来，但虽然只有一个出家人，可能眼睛里看到耳朵也听到了，那不是七个出家人吗？是不是？因为眼耳鼻舌身意经摩那识每个你们都有一个出家人的，不是七个了吗？是吧？那再是说你眼根里面，眼耳鼻的根里面有七个，还有呢色身相互触法里面还有七个，还有你意里面的想的还有七个，那三七二十一，那一个出家人变成二十一个出家人，它也可以变化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眼睛看到出家人了，耳朵听到还是出家人，它不是两个了吗？是不是？它有两个化身了吗？不是佛陀的有无量的化身吗？佛陀在虚空里现色吗？在眼睛里现色，在耳朵听声音吗？它可以变化色声音香味触法，是不是？因为虚空能化无量嘛。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智慧，你一个就是多，多就是一啊，也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进入菩萨的圣性啊，你讲五个身的是对于小乘来讲了，那大乘来讲的话一个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那就是不可思议。所以呢你要有这种菩萨的心量，知道吧？见到一个出家就见无量无边的出家人，所以不然的话呢前面罗香扎些法界梦想怎么梦想啊，是吧？那供养佛法僧三宝无量无边，就明明只有一个佛门，怎么供养无量佛呢？哦，原来自信就是无量啊！所以等着这个道理的话就没有障碍了，是吧？这个都要智慧。诸佛海会四要闻， 所以法界文雄啊，这个摄影你供香的时候，法界啊都被你供养，一念之间。所以呢，我们不要，我们的自信跟法界是相应的，大家不要起障碍想，知道？就是说我现在供养东方、南方、西方，能供养得到吗？对，因为自信无障碍，没有任何障碍的啊。所以一念之间，在东边、南边、西边摆动，我们要坐禅就可以发现。我打坐的时候，就是上禅天，四禅天，是吧？你就可以当下就可以见得到。你不要看我们这个虚空。在某一种境界，你可以供养地狱，可以供养天堂，在火里面可以救度无量的地狱，也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它是没有障碍的，就是虚空了，这虚空，地狱也在虚空里面，天堂也在虚空里面，菩萨罗汉都在虚空，这是他境界有深有浅，知道吧？一维空间、二维空间、三维空间，他每个空间，但是我们都可以供养到，刹那生灭都不离当下，供养十方，啊。它是一定是没有障碍的。现在这个年代啊，这个年代大家都强调的是精神的啊，物质世界已经渐渐的退出这个无常，进入到人。你就说我们现在人呢，寿命都80岁、90岁，其实我们活的寿命是很短的。现在小孩子都感觉到自己啊，什么一下子一天就过去了。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那个一天相当的长，怎么还不喝？我父亲老是骂我说怎么还不长大，是吧？他就拿衣服给我穿，他看看我能不能穿，如果我能穿了就长大了，是不是？我老是穿不了他的鞋子，所以我父亲老是骂我，老是长不大，老是长不大。那时候是很长的，知道吗？心是很短。我再拿个比例来讲吧，现在买家具，以前泡腾家具都很好，知道吧？用泡腾呢，家里长了一个大泡腾，盖板子，然后做成板，做成衣柜啊，就是衣柜，觉得啊，这个很漂亮，是不是？现在这个泡腾放在外面，人家扔得远远的，为什么？就是说，一斤棉花和一斤红木家具的这个木头啊，跟铁一样，跟木头。那说红木家具，它就木头好重，是吧？一斤最多一把，是吧？但是棉花一斤这么多，是吧？同样的一斤。他说这么多，他说一斤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面积又大又小，是吧？现在人呢，现在人的生命呢虽然是很长，但是呢它已经积在变成了很积了，所以呢它感受不到很长。所以人是越来境界是越高的，知道？人说现在是叫精神世界、灵性世界，现在已经进入到什么境界呢？并不是物质世界。我们讲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就三维空间就是四维空间，四维空间是进入像阿罗汉的境界，是吧？所以人跟人之间是强调质量的，不强调数量的。所以呢，所以人是越来，他这个心灵的感悟是越来越强的。但是如果一般就是说这个时代，如果你就是要淘汰很多人，知道吗？因为好家族他就留下来了，坏家族就毁掉了。所以人呢，就是说我们发现很多人呢还在烦恼，就是说他不活到心灵的世界，他还是豆腐渣，还是棉花。那说这样的人是被淘汰的，那说留下的是一种有精神心灵的人，他是追求心灵的世界的人。如果大家还是在那三维空间里面，人会被淘汰的啊。所以人啊，你看看现在人，比如说一天一天的就这样过去，一年一瞬间就过去了。如果你没有境界的话，如果没有境界的话，就是说那你活在世上就痛苦。你说你长寿，其实呢你发现了也是短寿，就是说你活100岁，你发现了怎么一下就过了，一天一天就享受不了生活嘛。一天一天的瞬间就过去了，瞬间过去了，活在世上没有意义，人是被社会淘汰了，没有境界，是吧？所以在21世纪，在这后面啊，人是境界是越来越高，每个人都在重视心理。你看寺庙都做得很好看，奢尘香火做法啊都是非常庄严。人现在我们要追求心灵上的庄严，随处皆祥云啊。吉祥云就是我们讲就是种种庄严，比如花啦、 比果啊、灯啊、这个浮现啊、这个大殿啊，都叫这个叫做吉祥俑，阶层非常庄严的东西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吉祥俑是干什么？就相当于我们建道场，就是啊，建了一个墙俑，然后这里有诸佛出世，知道吧？有菩萨来现身，然后这个地方是啊度化众生的地方，所以呢，一座寺庙都是诸佛的吉祥俑，知道吧？就是说，空中好多像莲花一样的墙俑，墙俑就好比是寺庙，啊，那到处有吉祥地，那个地方有僧人出现，那个地方有吉祥地，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叫吉祥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有依报，依报就是环境。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供养以后啊，或者说啊，这一个地方，这个地域，你像比例来讲，莲花生大师，他把他过度的人全部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就叫吉祥俑。他把他那块地方呢，他整个的村庄都没有了，后来找不到了。那一天到了，他说，连鸡狗畜生全部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是吧？所以我们修行呢，常常的这样的修行呢，会积累一些这样的功德出来，就是我们会庄严道场，是吧？所以呢，我们常常的这样修行呢，会积累很多的这些庄严之处啊，庄严就是说你在供养的，其实你自己观想也是可以的啊，这样观想的时候，你就观想啊，多林寺啊、无量寿寺啊、能忍寺啊，所有的诸佛菩萨那些道场呢，都是啊这个尊生祈祷出来的，你不要认为它是自然，不是的。都是诸佛，都是大和尚在供养的时候，然后供养十方世界，是吧？一些诸佛的有大愿呢，随着众生的心想圣吉祥俑啊，然后在九江、在南昌、在任何地方啊，建了个吉祥俑，是吧？或者说寿司馆呐、啊，或者一些吉祥地啊，或者大海了、高山呐、啊，或者是一些非常吉祥的地方，那都是菩萨的视线啊。目的呢都是影响众生，所以众生都可以感应道教，众生到里面去以后呢都可以建立法报化身。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观想啊，这个观想不是我们胡思乱想，要在生活中有这种觉照啊。所以我们到寺庙里想啊，这个十方诸佛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块吉祥地，所以你到寺庙里去了，你就感觉到哎，到佛的吉祥地来了，你就感觉到很光荣很欢喜。你不能说跑还没去就开始诽谤了，说这个寺庙好好不好，出家人好不好，你想那么多是非干嘛？那如来的吉祥地是无分别的，你要分别干嘛呢？你要跟他相应啊。所以呢，我们以后呢，不管跑哪个寺庙，你都就是说，所以佛不讲吗，这个做随业道场吗，做梦中佛事吗？所以佛陀在空中现了一个道场，在梦中做佛事，我也要这样想。我到寺庙了，就是在梦中复事而已，做吉祥道场而已。然后到寺庙就要到佛的家里面，所以这样观想啊。所以你在家里面也常常这样供养，你的家也变成吉祥地了，是吧？你家里也变成一个道场了，你家里一个佛堂，就变成吉祥地吗？是吧？就是说你自己在每个人家里都搞一个佛堂，那每个佛陀到处现吉祥地不好吗？是啊，你那个小佛堂很小，但是心很大，能够供养十方诸佛啊，能供养十方菩萨，能够带一些众生做佛事啊。所以殿虽小，它里面是圆满的，知道吗？所以不管你是在家出家，是吧？所以呢对你自己的那个道场呢，一定要生出这样心。所以特别在家人，在家里搞一个佛堂，摆一个佛堂，然后天天做佛事，广做佛事，行普贤行愿啊。所以大家你知道，就是说不出门呢，过去不是讲吗，佛门无家子，无类长青山，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呢，它没有时间性的，没有空间性的，就没有家子，没有家子，你一天就是一万年就是一天，因为佛性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它是通达什么现在过去未来，你跟现在跟过去跟未来是相通的，是哪有家子呢，是吧？它是遍满十方，一些诸佛菩萨都在一念之中，所以过去为什么叫有暂时呢？ 我们犯藏，犯藏叫藏士，学一藏禅一藏宽的藏士，这个藏士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不管住在哪个地方也是有藏士，都叫藏士，而那个藏士就叫吉祥地，是吧？所以我们要这样关照，所以大家以后回家去啊，原来我这个佛堂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在佛面前供佛的时候呢，多么欢喜啊！你就不会说庙里好家里不好，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你能够悟到这一点，物力常千山，富翁无家者的这种概念，在家里面从此以后，你虽然在小屋子里面一年四季读不出来，可是呢，你在周边十方游行，分游行于空啊，无障碍，分了游行在这世界，没有障碍，欲空则欲障则止，欲空则行，就是说没有障碍的时候呢，它就会行；有障碍的时候，它就止。他止没有说我要止，行他没有说我要行，这是你有障就是障，他就止在那个地方，他没有说我要止，他是自然而然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四方尽现在各种为难在小屋子里面可以现出来，所以我们拿着一箱供养的时候就是不可思议，小小一支香庄严无量道场，现无量宝刹，啊，出生无量诸佛，后面呢，诸佛现今身，是吧？就是供养这个一刹那时间，能够供养释放诸佛，在释放。什么叫诸佛啊？诸佛就是道场的意思。诸佛出来是现道场的，大势至菩萨观中有释放诸佛道场，知道吗？就是说现道场，像地球是释迦牟尼佛的道场。东方是药师佛的道场，他的道场是很大的，是吧？他很大，但是呢，不离开他心性一念，他也是很小，既小既大，不离小大，不离大而小，他没有什么变化的概念，是我们人在变，他是大小，他是因为非大非小，所以呢，佛陀诸佛在现今身，所以一刹那时间能做广大佛事，所以你有这种感应的话就不可思议，一切让人。所以大势至菩萨观中有无量道场，这个宝幻宝盖满空表都是大势至菩萨啊建立道场，叫依报，依报庄严呢。这个依报产生了干什么？就建立道场，诸佛在道场中显现出来啊。所以呢，诸佛为这个正报，诸佛道场为依报，所以观音菩萨跟这个大势至菩萨，他一个是依，一个是报，一个是莲花，一个是佛，所以呢，佛站在莲花上，这个莲花叫依报，叫大势至，这个佛呢叫正报，观世音，他俩在一块的时候叫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那就是释迦诸佛，所以每种佛边的都有个依报跟正报，像文殊菩萨，他去是这个虚空嘛，空嘛叫正报。那个普贤菩萨叫依啊，所以呢，他的依报就是光明遍满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含摄在里面。而中方众生不可得，也就是文殊，就空性佛，佛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所以药师佛、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日光菩萨叫正报，月光菩萨叫依报。所以呢，不管哪一种佛，两边都有，其实里边的。两边也有，是吧？要念阿弥陀佛、观音、狮子在两边，可能就是说观音菩萨跟狮子跑你两边去了呢。你想一想，观音菩萨应该在阿弥陀两边呢，怎么跑到你两边？你念念，这样你一念阿弥陀、观音、狮子就在你两边，释放诸佛陀罗旋，清净大海左右了。就是说，你一念阿弥陀佛、观音、狮子就在你两边了，释放诸佛在你头顶上，然后呢，无量菩萨在你的周围绕行。啊，莲花拖着你的脚，宝幻宝盖满空白，你念阿弥陀，何等之庄严啊！多么庄严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感觉苦苦的哀求的感觉，念阿弥陀要非常欢喜，非常欢喜。为什么呢？诸佛菩萨跟你做伴侣是吧？诸佛在你头顶上旋转，观音狮子在你两边，脚底下踏着莲花，很多的菩萨清净海就在你周围围绕，那是多欢喜的一件事情呢！你干嘛的愁眉苦脸在念是吧？欢喜就对了，所以我们要不要搞得那么苦恼，知道吧？要欢喜， 所以后面呢唱的云来基菩萨摩诃萨，云来基菩萨，云来基就是说这一念之间啊，十方如来啊，十方诸佛啊，对不对？就是说你见一佛就见无量佛，所以无量佛于云于盖在十方世界，是吧？你见观音见世字，就见无量无边的观音或世字啊，在十方世界。你见一个莲花，你心中无量的莲花都显现出来，是吧？你见一个宝盖，十方世界都现宝盖。你见一个七方，十方世界都现七方。所以呢，十方世界云来集干什么？来此道场做三十心念佛事，哇，何等庄严之事！所以放三十心念一个这样的观想的话，那真是很庄严啊，太不可思议了。阿弥陀佛。